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以西结书第42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41章。我们在上一回提到过，以西结书第40章第二节，这个神的殿是安置在一个至高的山上，而这个至高的山上没有岩名，是何山，就代表着这新的殿并不是以一个明确的地理位置来理解的。所以我提的以西结的圣殿不是所罗巴伯在公元前520年到515年与以斯拉记第五章到第六章所记载的那个建造的圣殿，也不应该是有一些学者所说将来千禧年国度当中的圣殿，因为新约清楚告诉我们，我们的罪已经被十架基督的救赎所涂抹所赦免，不再需要献祭了。罗马书六章十节，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希伯来书十章第十节第十八节。因此以西结书的圣殿乃是表达出来我们现在基督的教会对神的一种真正敬拜的象征。以西结书的圣殿也象征着神的同在还有祝福，以及神永远的掌权要复临大地。就以西结的时代的百姓来讲，他们只能够透过他们当时所能够明白的敬拜的方式，就是从出埃及记到生命记里所描述的那种献祭和礼仪，来理解将来一种新的敬拜的次序还有神学。那么回到以西结书第41章，就以西结书第41章里面，我们要如何来获得所谓新的敬拜的次序还有敬拜的神学呢？在以西结书41章1到4节里面提到的是圣殿的面积。第一节说，他带我到殿那里量墙柱，这面后六肘，那面后六肘，宽窄与会幕相同。德人在上一回说过，一肘呢大概是46公分到50公分左右。在第一节里提到了圣殿里面的墙的柱子，它的厚、它的长、它的宽各有六肘。第三节提到了内殿，也就是圣所的墙柱呢，就各厚二肘。德人在上一回也提过，神学会反映在建筑的结构上面，这一点我们需要好好来掌握。我提过，比方说哥德式的建筑，它往上，就表达出那种努力向上，想要接近上帝的那种意涵。而罗马那种宫廷式的厚的柱子呢，就给人一种上帝的信实和稳重那种含义。诶，在这里看到第41章圣殿的柱子和罗马宫廷式的建筑的神学有很大的类似。这么厚的墙的柱子，不管是圣殿还是内殿圣所，这么墙的柱子势必十分坚固，不容易产生破口。而这么厚的墙的柱子也是所罗门王时期的圣殿所没有强调的。我想若是神学反映在建筑结构上面，的确41章1到4节以西结书当中这个圣殿的柱子给人一种上帝的信实和稳重的一种感受，
当我们进到这个圣殿，神的儿女可以感受到一种安稳和可靠的一种感受。对今天神的儿女来讲，这也是一种重要的提示。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在那里就提到了耶稣把他自己的身体也当作是圣殿。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九节，耶稣说，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约翰福音二章二十节说，犹太人便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二十一节，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到第三十节，耶稣也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的确，神的殿，耶稣基督，他以自己的身体比喻为殿，他是值得倚靠的。我们要靠所单靠。德仁之前也讲过一个故事，是钢琴家伯达华斯的故事。伯达华斯他有一天要表演钢琴，有一个妈妈带着一个智障的儿子要来聆听伯达华斯的钢琴演奏会。正当还没有开始前，整个音乐会场的灯光是暗下来了。当幕拉开，灯光打开，伯达华斯即将走出来，台下那位观众，那位妈妈傻了眼了，因为他的傻儿子呢，竟然不晓得什么时候就偷偷爬上了舞台，就坐到那个钢琴上面，不止坐在那里，还在傻乎乎的弹着一闪一闪亮晶晶。此刻当代钢琴家伯达华斯进入会场，怎么办？眼前的尴尬他该如何排解呢？但伯达华斯他没有请警卫来把孩子架出去，他很有耐心的就走到了钢琴后面。那傻孩子还是继续在弹着他的小星星，而伯达华斯就示意要那孩子继续弹。伯达华斯在那孩子旁轻轻地坐下来，就着孩子所弹的，他的左手就帮他配起了和弦，并且伯达华斯用他的声音来喝声，来喝着小男孩所唱的小星星。哇，那天晚上伯达华斯的演奏会，第一场演奏会的第一首曲子就赢得了全场站起来的鼓掌。我亲爱的朋友，是那孩子很厉害吗？不，是因为他旁边有伯达华斯。同样的，当我们进入到圣殿，进入到以西结的圣殿里面，我们看到圣所的柱子这么厚，长宽厚各有六肘，圣所的墙柱也各厚有二肘，这么厚的墙柱，这么坚固，进到这种圣殿来，给进入的人一种安稳和可靠的感觉。同样的，耶稣也是那殿，耶稣是值得我们安稳可靠的，我们可以靠所当靠，无所惧怕。我们是否像那孩子一样，愿意把我们的软弱说，主啊，我有软弱，我没有能力，但是我愿意来侍奉你，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以敬拜你为中心来服侍你，即便无能，即便有缺陷，但我知道当我靠所单靠的时候，我就要经历到你的安息，我就要经历到你的信实，我就要经历到你的能力。
德仁提过，我自己是一个很害羞内向的人，在大学时代我不敢侍奉神，我觉得我没有口才，我没有能力。后来辅导鼓励我说，德仁啊，你可以在 主日崇拜会前可以领诗歌敬拜吗？
我说怎么可能呢？
但神的仆人鼓励我，我就好好预备三首诗歌，算好敬拜的时间是30分钟。而在诗歌唱完的这个中间呢，我把我所要说的话都写上去了。而礼拜六，当我预备完，隔天要带敬拜，我想说，我还是住在教会好了，因为天有不测风云嘛。如果在来去教会的路上出了什么差错，那该怎么办呢？我胆子很小，很软弱。于是那天晚上我就住在教会里面，但怎么知道呢？
那天晚上怎么睡都睡不着，好紧张啊！我的心跳一直在跳，整个晚上我都可以听见我的心跳。
4点多，我起床，我睡不着，我起床，就一拿我的眼镜呢，
砰，破掉了，摔到地上了。当时我很痛苦哎，我说主啊，我害怕天有不测风云，我为了侍奉你，我住在教会里面。但怎么知道我还是出问题了，我的眼睛破掉了，算了，我不想侍奉你了。
我很难过，我从教会6楼下到教会2楼，准备挥别而去，不管了。但当我要拂袖而去的时候，圣灵提醒我说，德仁呐，先灵修，德仁呐，先灵修，
先灵修再拂袖而去也不迟啊。
我有按照诗篇来灵修的习惯，那天我就翻到了我的灵修进度，我翻到了诗篇86篇，
每一句话都安慰我。
在诗篇86篇里面提到第16节说，
求你向我转脸，怜恤我，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救你婢女的儿子。
我的母亲祷告的时候常说，她是神的使女，她是神的婢女。我说主啊，我正是那婢女的儿子。
17节说，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叫恨我的人看见便羞愧，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安慰我。我说神啊，的确我需要你显出凭据。主啊，撒旦恨我，主啊，但你帮助我。
于是神的话再一次鼓励我，我骑着脚踏车回到宿舍，拿我另外一副好久没用的安全镜片的运动眼镜。那回当我重回教会，那天主日早晨，我真的经历到神。神带领我，我在诗歌的领唱里面满有上帝的同在，当中所领敬拜所穿插要说的话语，圣灵感动我，说出我所要说的话。那一回我真经历到神。
当我说主啊，我愿意我一生是要以敬拜神为主的时候，主是可靠的。我有软弱，但没有关系，我们有比伯达华斯更厉害的
我们的神，他愿意让我们依靠。
就好像进入圣殿里面那长宽厚各6肘那么稳重的柱子，
有他让你倚靠，你还怕什么呢？
刚才1到3节我们提到了那个墙的柱子很厚，5到11节很特别，讲到圣所的旁屋。什么是旁屋呢？旁屋就好像我们古代的厢房一样，一般的房屋呢都是越高越窄，越高越窄，但是圣所的旁屋却相反，它一共有3层，这3层是悬叠而上的，从下一层会经过中一层，然后到上一层。很特别的是，它越高不是越窄，而是越高越宽呢。第7节，这微殿的旁屋越高越宽，因旁屋微殿悬叠而上，所以越上越宽，从下一层由中一层到上一层。这很特别，
我再说，神学若是透过建筑结构来表达的话，这越高越宽的旁屋在表达什么呢？你想一想，
当祭司顺着旁屋的阶梯登高而上的时候，他所看到室内的这个视野呢，也自然就越来越宽广。
这是很有意思的设计和提醒。若是你从灵修的角度来思考，我们登得越高，我们理当视野，我们的心灵都应该越加的宽广才对。同样的，一个越亲近神的人，一个越往登梯而上追求灵性登高的神的儿女，他生命的视野才会越来越宽。有一首古诗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如果你想要看见灵性的真相，你希望生命的宽广，视野辽阔，只有一条路，就是往上。
登人很喜欢提诗篇73篇。诗篇73篇是典型向上看的一个提醒。在诗篇73篇里面提到了神的儿女面对恶人，面对狂傲人，想平安，没有病痛，就心怀不平。
想到这些恶人常想安逸，财宝加增，心里就很痛苦。
诗人在诗篇第73篇第16节说，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系为难。
但诗人是如何解决这种张力的为难而超越的呢？17节是关键。等我进了上帝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当一个人越亲近神，越以神的眼光来看的时候，想到将来其实神会审判他们。虽然就现实来讲，就现在来说，恶人好像得意，好像他们享平安，好像他们财宝加增，好像他们没有痛苦，好像他们善终，好像他们享福，但其实不是的。神将来要审判他们的。
一个越往上的人，越亲近神的人，他不会心胸狭窄；一个越亲近神的人，他不会眼看时系为难；一个越亲近神的人，他不会心怀不平；一个越亲近神的人，就好像以西结书第41章5-11节所说的那旁屋一样，当祭司顺着旁屋的阶梯慢慢的往上走，越高不是越窄，而是越高越宽。我亲爱的朋友，有时候你觉得侍奉神走不下去了吗？你觉得人好难相处啊，好痛苦啊，我想要报复，向上走吧，不要活在狭窄里面，顺着旁屋的阶梯登高而上，让你的视野不再狭窄，而是宽广。接下来我们要看以西结书第41章13-15节。13节说，这样他量殿长100肘，又量空地和那房子并墙共长100肘，殿的前面和两旁的空地宽100肘。他量空地后面的那房子并两旁的楼廊共长100肘。旧约学者 John B. Taylor 他说呢，
在这里以西结留意到了一种准确的平衡，那就是圣殿的东面和他的院子所有的东西加起来是100肘，而西面的建筑物的所有的全部的宽度加起来也是100肘。比方说圣殿本身墙柱40章48节5肘，门厅在40章49节那里写宽11肘，但74译本把它修正为12肘，
十二九应该是正确的翻译。再来四十一章的部分，第一节强柱六肘，中心在第二节四十肘，第三节强柱两肘，第四节内室二十肘，第五节墙六肘，第五节旁室四肘，第九节外墙五肘，通通加起来一百肘。
而西面呢，西面的建筑物包括院子，四十一章十节院子二十肘，四十一章十二节建筑物七十肘，建筑物的两道墙，四十一章十二节十肘，加起来也是一百。
John B. Taylor 说，这种平衡以西结留意到了，
圣殿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配合的完美的，没有一样东西的位置是错误的。
在这里我也思想到，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各司其职，
而每一位的弟兄姐妹的位置有没有放错呢？
我想关于这个部分，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保罗说的很清楚，尤其二十一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二十一节说，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
我们除了要把对的人放到对的位置上面，我们也不能够在教会里面去排斥别人，诶，这个人我不喜欢，那么呢，我就不希望他在我们教会里面来服侍。
谁说教会是你的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头。
保罗书信很多时候一开始保罗都说神的教会，
教会是神的。我们需要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去清楚他的恩赐，并且不能有任何一个人在教会里面没有服侍，
我们都要来服侍，也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去排斥对方说我用不着你。
就好像在以西结书第四十一章里面提到的，圣殿里面没有一样东西的位置是错误的。若是这也是一种敬拜真谛的启迪，我们在教会论里面特别提到恩赐，提到服事，我们是否也过着以敬拜神、以基督为主、以基督为头的恩赐配搭呢？再来，我们接着来看第十五节到第二十六节。在十五节到二十六节里面提到了在圣殿里面雕刻的图像，特别在圣殿的墙上主要刻有两种图像。我们来看第十八节，十八节说，墙上雕刻基路伯和棕树，墙上雕刻基路伯和棕树，而且呢，每二基路伯中间有一棵棕树，每基路伯有二脸。十九节，这边有人脸向着棕树，那边有狮子脸向着棕树，殿内周围都是如此。
我在想，一个敬拜神的人进到这个里面，看到墙上都是这样的图像，基路伯和棕树，
他的感受是什么呢？有学者说，基路伯的两张脸，狮子的脸和人的脸，就象征的是王权和人性的一种组合，而这种组合的最佳的代表就是主耶稣基督。而棕树呢，棕树是一种常青树，在圣经里面常常用棕树来代表生命的丰满。比方说诗篇第九十二篇第十二节，诗篇第九十二篇第十二节说，义人要发旺如棕树。
所以很显然，当一个人进到圣殿里面看到了棕树的图像，就吸收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含义， 那就是神的儿女，神的子民，会得着丰盛的生命。
我再说，如果以西结书的圣殿是在启示着今天基督教会对神真正的敬拜，透过以西结那个时代百姓所知道的唯一的敬拜方式，圣殿的敬拜的那种术语来解释基督教会的敬拜的次序还有神学，包括神的同在以及祝福和将来基督永远的掌权要复临大地的这种意涵。我们来想一想，在圣殿里面的图像，
当我们进到敬拜的里面，在圣殿的墙上所刻画的图像是主耶稣，象征王权与人性组合的基路伯勒两张脸，狮子脸和人脸，还有棕树生命的丰满。我们是否在生活当中，若是生活是敬拜，我们四面墙想的都是主耶稣呢？我们是否心中以基督为主？
如果生命的丰满用植物来表达，我也不得不想到诗篇第一篇第三节，它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
一棵树要如何可以丰满，生命如何可以丰盛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呢？
它要栽在溪水旁。而诗篇第二节上文就解释了，怎么样可以成为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呢？就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若是这个角度是以西结书第41章15到26节刻画的圣殿当中墙的图像所要传达的意涵的话，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活的四面墙上，我们常常想到主，让我们常常以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来作为一种棕树的提醒，一种长青生命长青的提醒。愿我们时刻的敬拜都能够被神自己所悦纳。